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一，7月13号，已经算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了。我有看到台湾的天气已经飙到了几乎是39度。那我想39度对在台湾来讲的话是很热的，因为台湾是湿气比较高的地方。那如果在洛杉矶或者是拉斯维加斯的话，超过华氏100度是稀松平常的事啦。我们经常是温度非常高，可是这边呢，因为是气候非常干燥，所以虽然很热，但不会觉得那么热，或者是经常会流汗。流汗的现象是好很多哈，比起在台湾的那种天气来讲的话，这边的天气虽然是热，但是还算是舒服哈。不过这两天真的是非常热哈。那这个时候应该是龙眼的季节了哈。美国的龙眼，不晓得我们这边的朋友多少人家里有种龙眼。美国的龙眼是非常的甜，因为阳光大概比较充分吧，阳光很强嘛，所以龙眼或者是其他水果，一些热带的水果，其实如果能长的话是特别特别的甜。那我们今天是在讨论早期课的第一册第37节，那从37节这边开始，我们会有一系列在讨论内在感官方面的课程。那就37节这一节来讲的话，我们主要是讨论第三种内在感官跟第四种内在感官。好，有关于内在感官这个领域，我相信很多研究赛斯资料的朋友都不是很熟悉，那这个是可以了解的，我自己也不是那么熟悉了。那因为其实赛斯在提到我们的外在感官呢，只有在物质层面才有用，只要离开了物质层面，我们的外在感官就全部都没有用了，一点用处都没有，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我们有眼耳鼻舌身意，我们觉得我们看到，我们听到，我们摸到，我们闻到，可是事实上除了在物质界以外，在任何其他的层面，我们的外在感官是毫无用处的。那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们需要来讨论。我当然知道有很多朋友，像有时候我们在网络上贴一些课程的时候呢，我会随手写几句话嘛。那有些同学呢，他留言，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了。比如说问说呢，什么是未知实相？或者是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那有的时候因为问的问题你说深奥嘛，其实是真的蛮深奥。你说问题很大嘛，又好像很大，又好像很小，不是很容易回答的问题。比如说什么是未知实相？那这个要解释未知实相的话，我看可能要花几个钟头来好好解释才可以嘛。可是说真的啦，这样的问题重要吗？这样的问题的确是非常重要的。那了解这样的问题，其实是我们必须要先花精神去了解的。我们要了解什么是个人实相，什么是未知实相，但这个实在是太大灾问了，因为这样的问题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不过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好，那我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呢？我想要讲的意思是，有些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我们会觉得说，你怎么问这样的问题？但其实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在研究内在感官，那我们觉得内在感官那就是内在的感官，就像我们眼耳鼻舌身意这样的感官吗？我在上一堂课我有提一个观点，那我觉得这个观点或许值得大家参考。这个观点就是呢，我们的外在感官是为了来觉察粒子形式的物体。好，我们人体也是物体嘛，我们人体也是一个物质形式，所以所有的物质形式我们必须要用外在感官来觉察。 可是如果你要觉察内在的东西，好，内在的事物，那就必须要用波的方式，好，用波的角度去思考你的结束方式。那这里有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就是说呢，我们因为习惯用身体的形式在思考所有的物质的现象或思考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总是会看，希望看到自己是有个身体的，好，那我们是用身体的方式在运作的。那按照赛斯的说法的话，连石头它也不是固体的，好，它事实上就是原子电子在绕行的。那我觉得这个概念来讲的话，好，我觉得我们需要再去思考一下。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到美国，那么你除非到华人区嘛，不然你就是要讲英文嘛，因为这里有这边的习俗哈。那如果说你想要知道内在信息、内在资料，好，或者是有关于电信实现方面的这个部分的话，那么你必然要学会把自己处在一个波的状态，学会用波的形式去了解意识形式哈，用波的角度去觉察，好，去思考，好，或者是去运作你的能量。那现在当然下一个问题一定会问说，那我怎么样让我是处在一个波的状态，然后用波的形式去觉察。那如果我们用波的形式去觉察的话，你必然会使用到你的内在感官嘛。好，那一个简单的方式是说，当你不用粒子的方式的时候，当你放下自我的时候，你必然是处在一个波的形式。好，当然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说明嘛，因为我们是处在物质世界，我们用时空观、用肉体感官在觉察一切，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物质现象跟物质的一切信息嘛。那可是如果你今天放下了自我状态的时候，等于是自我意识放轻松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立刻处在一个波的形式。何以见得呢？各位你去想想看，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不是以波的形式出体的，我们是不是以波的形式入梦。好，然后我们在梦中的话呢，我们真的有身体吗？其实我们没有身体，好，我们是用自己的想法去创造一个伪身体。好，那所以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在想象力的时候，出神状态的时候，好，或者是迷幻状态的时候，或者是某些人去吃什么迷幻药，那种状态的时候呢，他的思想是在的，他的情感是在的，可是他的肉体呢，他是移到灰肉身的一种状态。那以这种状态的话呢，我们在梦中我们觉察的速度，我们使用的感官方式，其实就是所谓的波形的觉察方式。好，那我觉得先定义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呢，我是希望说大家去用早期课的一些赛事的教导哈，来翻翻看、研究看看、讨论看看哈，赛事真的是在教我们什么哈？这个粒子跟波的这个概念哈，肉体感官跟内我感官的概念，我觉得我们是必须要弄清楚了哈。有一种说法啦，这是一种想法哈，这我个人是这样的一个看法哈。其实赛斯的很多观点当中都提到一种想法，就是说我们人呢不是由身体所组成的，我们是由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所组成的。好像花草树木哈，他们也是由花草树木的那个精神状态、那个情感状态、那个思想状态所组成的哈。那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在思考我们自己的时候，如果我不以身体的状况、以粒子的状况在思考，而回到我开始觉察到我的思维、我的情绪、我的情感状态的时候，各位你知道赛斯一再提到说 emotional energy 情绪能量单位是物质宇宙的根，换言之就是我们到了物质宇宙，其实我们是以情绪能量存在于物质世界的，我们的情绪能量会化成什么？会化成我们自以为的身体。好，那我们的身体是悬挂在可能性场，那任何时候我们的情绪状态、思想状态改变之后，我们的肉体状态就跟着改变了。所以肉体是个假象，是个假物，好，是个伪装的， 投射的东西。好，那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也会投射我们的身体出去，其实我们所投射出去的并不是真正的身体，我们投射的是一个伪体，好，伪装体。那像耶克海边曾根罗他们也是投射一个心理结构变成一个身体状态嘛。所以身体本身呢，它看起来是粒子，可是它是由波形的思想跟情绪能量所造成的，它是一种频率状态嘛。那假设说这样讲好了，如果说我们了解到肉体跟思想之间，我们其实一般的时间呢，就我们日常在生活当中，我们就经常以粒子跟波的方式不断在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只是我们并没有真正去觉察。好，比如说白天的时候，你看你自己绝对是个粒子，撞到石头一定会痛的，被人家打一下一定很痛很不舒服的，没有吃东西一定是很痛的，很不舒服的。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处在一个粒子的状态，可是我们一睡觉，那立刻我们的身体状态就处在一个波形的状态。有的时候呢，白日梦起来了，你根本不晓得人到哪里去了，那个时候你也是处在一个波形状态。我们的灵感来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处在一个波形状态，因为灵感是以波形的方式呈现到我们的脑海当中的。那我昨天有提到，我想到我一个高中时代的英文老师，当我想到他的时候，我当然是先想到他的形象嘛，他是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当然样子是完全不记得了，大概是感觉有一个大概性，但是怎么样都想不起那他的名字。那昨天在上课的时候，突然间就把那个名字突然间想出来了，所以是由我的情感状态，我的思维状态，然后呢我在无意中化为波的形式，当我呈现波的形式的时候，我在那一刻我进入了内在的层面，然后从波的形式当中呢，我去寻找到我要的资料。那么假如啦，假如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训练我们自己做另外一件事情，我们训练我们自己，让我们回到一个波的形式，我们不认同粒子的形式，没有错，我们虽然有身体，我们在白天我们是以身体在生活，尊重这个身体，然后再使用这个身体，可是用比较稍微深刻或者是稍微长的时间呢，把自己想象成波的形式，也就是你平常有在练习，练习自己是处在一个波的形式。好，如果你处在一种波的形式习惯了久了以后，你会发现一种状况，就是你随时可以在波跟粒子之间随时去转换。你在粒子的时候你用肉体感官，但是你也要学会在不时的时候把自己变成一个波的形式。什么时候变成波的形式，各位去抓那个感觉。比如说你打坐的时候，昏睡的时候，或者是恍惚状态的时候，或者是进入想象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其实都不太觉得自己身体是呈现一个粒子状态，你反而觉得自己是好像是处在一个情感状态、思想状态。我们不习惯回到我们的情感状态，不习惯回到我们的思想状态。那假如我们把自己想成是一个情感的身体、精神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回到情感状态、身体状态的时候，其实就很容易迈进我们说的阿法波状态嘛，哈。那其实我们自己本身呢，我再强调一次，我们的身体不是一个肉体状态，不是一个粒子状态，我们是一个情感状态，是一个思想状态。我们是有的是思想的身体、情感的身体。那因为我们有的是情感的身体，所以我们才会外化成肉体的身体。那假设你比较充满着童心、好奇心，把自己想象成我是一个情感体，我是一个思想体，我回到了我的思想体、我的情感体，试着去感觉一下，我是一个情感体，我是一个思想体，我回到那个情感状态、思想状态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由衷的感觉，或者是我们的情绪能量，或者是我们的感觉基调。我们的感觉基调就是我们由我们的思想所建构而成的，我们从我们的内在去取得的 在人世间所要用的那一套工具，那一套工具呢是有一个精神性的纤维把我们围住，好，围成一个身体，而这个身体是一个精神体。那么赛斯在提到他自己的时候，他说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 energy personality essence 能量人格元素，翻译者翻出来的啦，但主要他讲的是说他是一个情绪能量造成的人格。好，那如果我们回到像赛斯一样把自己看成一个情绪能量体，好，是一个波形的意识能量，好，如果我们把自己看成一个波形的意识能量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用波形的方式去觉察啊，电信实相的那一个层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些人呢，他是在一种创伤状态，然后突然间开发出通灵能力，然后进入通灵的管道。那为什么呢？因为在那种完全失落的状态、受伤的状态，很容易卸下自我的伪装啊，很容易把自己自我的那种黄衣面目呢，突然间放下来了。好，所以在赛斯书当中你可以发现，到处都是在谈这个部分，只是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个波跟粒子的概念，我们没有肉体跟灵性的这两个部分的区别的这个概念，它其实没有区别的，只是说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是怎么一回事。我相信有很多中国的道家的修行方式，比如说作画啦，还是说神游啦，还是怎么样啦，其实应该是在学习把你的肉体的粒子的这种运作方式呢，然后移到了可以使用这个非物质的所以波形的这种内在的运行方式啦，就回到一个情绪的使用方式，回到一个能量的使用方式，它是以思想为主体的那种使用方式。那我提几个在赛斯书当中你经常可以看到的，其实是很多啦，比比皆是啦，我只是提几个例子来跟大家来分享。因为我们要讨论第三跟第四内在感官，那假如我们不了解怎么样去使用内在感官，那讲也是在讲那种文字上的解释而已啊。那讲了半天我们也许了解到讲的内容，可是我们真正来讲在实际操作当中其实没有太多的帮助了。那赛斯对真的训练他从一开始用灵印盘，灵印盘的好处是什么？灵印盘的好处是他把灵印盘当作是一个进入波形的媒介体。好，因为你看到那个东西你就感觉到好像你在跟鬼跟那种波形的物体的在沟通嘛，所以你会在想象方面呢会处在一个把自己很不自觉的会变成那种用波形的方式在思考问题，那容易进入所谓的恍惚状态嘛，那进入恍惚状态的话呢，其实你已经在出神状态了嘛，那出神状态就是所谓的波形状态。那么在早期课第309节309节快要结束的地方有一句话，我不晓得各位念早期课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一句话，那这句话我觉得也蛮重要的，他提到就是迷幻的经历代表着进入心灵的最重要的一步也是第一步。像登陆月球的阿姆斯壮他讲到说我的这一步一小步是全世界的一大步，那一样的情况啊，我们要踏入我们的心灵世界，我们要使用内在感官，我们要取得内在的信息，要通灵，那这个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就是迷幻状态，迷幻经历。我们的迷幻经历是进入心灵，进入我们内在自己的第一步。你处在一种迷幻状态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话就自我会放松嘛，哈，所以，赛斯对真跟罗的教导，除了灵印盘之外，让真处在恍惚状态之外， 他们经常要做一些心理实践练习，感觉基调练习。为什么需要做心理实践练习呢？因为他试着用像打坐一样的方式，然后把自己慢慢的放下来。然后为什么去觉察梦？觉察梦的时候呢，你是不是会以一种非物质的情况去思考你在梦体的时候，你把你自己化为波形的时候的那个自己，你把它还原成你的感受的一部分。那这个其实就是把你的粒子的感知直接化成波形的感知。所以这是308节讲的那一句话，就是迷幻经验是代表进入心灵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了。然后呢，其实在很多地方啊，像第266节266节这一节所提到的，主要是在讲说所有的物质首先是祥华，能量并没有停留到任何的物质物体之内，只是作为一个概念形式在其内而已。换言之，就是我刚提过，我们的身体其实是一种能量形式，是一种思想形式。好，我们首先是以思想，是以感情感觉来化成我们的肉体形式。那么假如说我们从我们的肉体当中跳开呢，我们就怎么跳开呢？你就认为自己不是那个肉体。好，只要你觉得你自己不是那个肉体的话，你就会出现一个我们说的那个之间呢，从肉体到心灵的之间的那一条管道就会被拉开来。好，那你去看266节这边有很多在提思想去转化，怎么样把肉体感官变成一个建构，然后感觉到那个存在的电信场。这里提到说每个思想都具有这样的实相，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唯一的实相。各位，没有肉体实相，没有物质实相，我们的肉体实相，我们的物质实相其实是思想的实相，是思想变化出来的一种实相，所以思想是唯一的实相。感知之性本身具有一种独立于任何指定物体的实相，我们感知之性具有它自己的强度，当我们怎么去感知，好，我们怎么样把它调谐进入那个强度的话，我们就自动的把它转为身体的信息。好，所以其实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在外化成，在调谐那个强度进入一个伪物体的物体。好，那因此假如我们了解，所以这里他提到说一些肉体感官可能是很明显的，它可能只是被部分的物质化的结果而已。好，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外化成现在的物质现象。但假如我们不执迷其中呢，我们尽量的认定自己是一个肉体，好，我们尽量认定物质的现象是唯一的实相，那因此所以呢，我们的所有的感觉方式只有肉体感官所截取到的信息而已。可是我们明明知道是有内在的实相，就好像我说昨天在上课的时候突然间想到四五十年前吧，好，当学生的时候的英文老师的名字，那我明明没有在想啊，可是我进入波形的时候呢，这个资料就会被我拉到了。所以各位，这里就是一个创作的秘密，就是你是粒子没有错，好，可是你随时可以化为波形，当你化为波形的时候，你就进入灵感的层面。好，只要你是进入灵感的层面，你一定是化为波形的。只要你是处在创造力的状态，你一定是处在波形的状态。如果你想当爱因斯坦的话，爱因斯坦可能会比较习惯你在波形跟粒子之间的互相移动了。那些通灵者他们可能做的事情就是经常在波形跟物质体之间的流动。那些很喜欢打坐的人，所谓的高僧啊，修行者啊，在山洞里面啊，在高山里面啊，与世隔绝的这些人啊，他们经常会处在一个波跟粒子之间的一个转换状态。那习惯于转换的话，那么他要比如说离体啦，或做任何事情啦，甚至于真的想要离开人世间，就说一声拜拜就走了。 所以这个部分也给大家做参考了哈。那这是266节哈，那在426跟427节当中哈，他也提到很多类似这样的概念了。像第426节他提到哈，他说存在有无存在 non-being 的哈 ，non-being 的这个状态哈 ，non-being 的话就是你不以任何物质的形式来限定自己啊。有时候我们赛斯在取笑我们，他说你们很奇怪啊，你每天做梦的时候都要去用想象力去建构一个微体哈，微造体，然后让你觉得你有个身体，然后到其他的层面去游荡。可是事实上那个地方根本就没有肉体啊，你干嘛要去画一个身体？然后你也把别人画成一个身体的形式。各位你知道哈，像三十几节这个地方啊，或者是第九册哈，像那个谭博士们看到赛斯来的时候，他是觉得赛斯来，他没有说赛斯来的时候是呈现什么样的身体状态。然后呢，在二十几节吧，好，68节的时候呢，他们在画在做那个降神会的时候呢，他就看到幽灵进来嘛，好。那看到幽灵进来的时候，他画出来的部分呢，其实也是我们的人，好，是用我们以物质肉体的形式，好，去想象，然后把你所看到的那个精神体啊、思想体、精神体、灵性体，把它化作一个物质的形式。因为我们习惯用物质形式来思考，所以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个肉体，连死亡之后，像赛斯在笑我们说，你们连死亡之后，你们都要幻化成一个肉体的形式哈。那这个肉体的形式，你会觉得比较安心呐。那当我们进入所谓的心智体哈，从灵体进入心智体，灵体你还有身体嘛？到了心智体以后，就几乎没有身体。可是我们不习惯我们没有身体。那现在是这样子哈，我觉得这个问题回过头来讨论我们今天所。在上课之前所提到的这些补助的讨论哈，假如我们习惯知道我们在心智体，然后我们在心智体投射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不需要有形象了。好，那你如果很习惯，常常会习惯说，哎呀，我不用形象没有关系的，我就是那个意识体。那各位，如果你就是那个意识体的话，其实这就是我们说感觉基调哈，你。所谓的感觉基调，就是当你没有肉体的时候，好，当你不以肉体形式在思考你自己的时候，你以灵体、灵感体、好，感觉体、好，你的情绪体在思考你自己，你回到了一个不以身体的形式来看自己。好，比如说你们叫我查书了，好，那我不以茶书来看我自己，也不以椰子书、好凤梨书来看我自己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一个情感状态嘛。各位，当我们一出生的时候，比如说我出生的时候，我自然对我来讲的话，我并不知道我的肉体形式是长什么样子，因为没有人给我看镜子嘛，那我也不会看到自己，所以我是用我自己的情感状态来思考我自己嘛。好，那据说我小的时候，据说长得蛮可爱的，那些老师都很喜欢抱我，好，然后有的时候抱得还蛮紧的、啊、然后连我不在那个班级的、啊、我弟弟升上来之后呢，这个老师教我弟弟，还跟我弟弟讲说，哎呀，那个是你哥哥啊，那你哥哥长得好可爱哦。好，那我们是用可爱，我们是用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情感形象在建构我们自己嘛，是我们用这种东西在建构我们自己。这个当你了解到你的精神体、你的感情体、你的所谓的感觉基调的身体，如果你碰得到你自己的身体而不以肉体来结构自己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内在身体，是我们的死后身体，是我们的真正的自己。我们真正的自己是以感觉、情绪、我们的 feeling、 我们的精神结构 再结过我们的肉体形式的。所以很多很多在这种章节当中其实是比比皆是啊，我只是随便举几个章节念给大家听哦。像426、427节他提到的那个 non-being 就是非存在状态，他说这种存在状态呢是不是你们所说的虚无了，在这种状态呢具有可知的可预期的概率性事件，却是在表达中出于受阻的状态，就是说我们朦朦胧胧的感觉到自己是那种能量状态，那种意识形式。那在427节他也提到，他说呢，当我要说曾经的万有 all that is 就同时在那种状态下存在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一切万有它本身确实是存在，明显以being的方式存在。好，那他说令人困扰的是如果没有这个说说的渴望的时候，一切万有就不足够充分的集中他自己的能量来创造他内在的存在。好，很可能就是暂停这个实相。所以简单的讲，就是一切万有的他以他的精神状态，他不断去分配不同的心理结构，然后这个心理结构它产生我们所谓的感觉基调，然后这个感觉基调是外化成我们以为的肉身啦，好。那在430节他提到灵性本体不需要设置任何障碍就可以识别他自己，好，那其实也不需要任何肉体就可以识别他自己了。他说一个人格能够成为比一个存有更多的一部分，同时保有他自己的本体，那个本体是什么？那个本体就是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思维嘛。然后这些精神跟思维呢恰恰是你自己的概念。好，那这个你自己的概念呢限制你个人性的特征，就是我是什么样的个人性是我自己的那个概念吧，是我保有的我的自己的特征，我自己经验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组合。好，所以那个是我们说的灵性本体啊。那我觉得对这个灵性本体的了解也是很重要，因为灵性本体就是处在一个波形的状态嘛。那当然我之前有上过很多有关于投射方面的课程吧，大概上了十几次吧。那我就举一个第265节他谈到信念投射的方法齁，他的说法齁就这么简单齁。什么是第一步？好，第一步就是忘记肉体躯体。好，换言之就是你怎么样把自己变成波形，怎么样变成内在身体？很简单，忘记自己的躯体。所以我们在做感觉基调练习啊，心理学练习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关掉我们的肉体感官嘛。你常常看到一些老师在带你做练习的时候，老师会指引你现在把手的感觉关掉，把眼睛关掉，把耳朵关掉之类的，一个一个关啊，关到什么都关掉了，那这样有用吗？有啊，因为你是用想象力把你肉体的状态关掉嘛，所以你的第一步是什么不是只有忘记身体的肉体，而事实上你是可以用有意识的自己把所有的肉体的躯体的感觉全部把它关掉。好，那这里是提到说忘记你和他一起去做什么事情，好，你自动的会快速的运动出来，所以什么？所以你把那件肉体的衣服脱掉就好了啦。好，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回到你的内在？是因为你穿了一件厚厚的太空衣，这件太空衣叫做肉体的衣服。只要你把这件太空衣放下来了，那么你就非常快速的简直就像飞的一样，快速的就运动出去。你不需要去经历那个福克斯，这个是在提教那个投射的那个老师讲的那个声音的幻觉然后如果在这个投射的成功里头呢，你立刻会觉得你失去了跟肉体的躯体的联系，你简直不会在它里面的。好，所以我们只要脱掉了我们的肉体躯体，我们就立刻在我们的精神体情感体感觉基调里面。所以如果你问我查书怎么进入感觉基调， 那我就跟你讲啊，你把肉体的那件太空衣脱下来，就进入你的感觉啊。只要你不以粒子的方式去思考你自己的时候，你就处在一个波形的状态，那么你就处在一个感觉为主体的内在自己、内在主体里面嘛。所以这个265节的这个教导也是很清楚的，忘掉肉体。好，我觉得上次我们找那个博士来我们中心带大家做回溯练习的时候，他其实也是一样嘛，他就是用带领用语言来引导我们呢，用想象的把肉体的方式先放下来，然后我们觉得我们是到第几层，然后进入哪个房间，然后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些做法的话真的不是一个人这样教啦，是太多啦，太多人都这样教，连那种安吉利斯啊、威斯博士啊、戴比胡特啊，他们都是一样的教法，连方法都一样，连层楼都一样，连第七层都一样，连开门进去这个都一样的，简直就是太没有想象力了。但其实我们不需要那么麻烦啦，就赛斯的说法很简单啦，你只要处在迷幻状态，你只要脱掉身体的那个太空衣的话，你就立刻进入第二层，就是第二层火箭就立刻出现的，然后把第一层丢掉了。好，那我们就往更深的宇宙回行了。他这里提到说呢，我将会为你提供一个替代的投射方式，但我现在关注的是在你离开肉体躯体之后，你能够期待少许的时间。这里265节大家也可以去看了，所以我今天提的这几节我只是在上课之前随便看了一下，266节所有的物质首先是祥华，426节跟427节他在谈到non-being的状态，那怎么样跟一切万有合体，这个部分也可以参考看看。然后430节因为这前面426、427直到430都在谈灵性本体那个部分嘛，然后到了309节谈迷幻经历是进入内在本体、灵性本体的一个第一步，一个最重要的一步，这个当然也值得大家参考。好，那投射的部分呢很多嘛，265节的系列投射的方法那边也可以看一下。我只是希望指出一点，肉体躯体跟灵性自己、粒子自己跟波形的自己，如果是回到一个内在整体或者是波形的自己，或者是道家所说的纯阳，或者是真人，所以那种真正的自己，真正自己的能量状态的时候，其实是脱掉肉体你就回到心灵的自己。那习惯脱掉肉体的人就很容易进入通灵的状态。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去思考看看，因为如果我们不谈这个部分，我们就直接从37节的第三内在感官、第四内在感官就解释半天，解释完了以后可能各位还是要问我说那个到底是什么。就像我这个网络上的朋友问我说未知的实相是什么，我说未知的实相如果要回答的话，我就是两本厚厚的那两本书先看一看嘛。好，可是那两本书你要几个字来解释啊，你没有办法解释嘛，太多了。那但是确实很重要的，没有错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37节。37节在谈第三跟第四内在感官，罗的注解，他说呢，今天下午我们第26节课程的见证人约翰布莱德利停车进来，车子停下来进到他们公寓，然后去问罗跟珍说，我们今晚可不可以参加你们的课程，然后呢他想参加，可是他自己又很忙，他说来参加课程之外还想借用工作室一个小时来这个做一下他自己的那个医疗的海报。他说呢，如果我在办公室做海报，我有可能会把时间错过，记得 上一节课吗？上一节课不是比尔麦克唐纳吗？答应他们要来当见证人嘛，哦，他们很兴奋，哦，终于有一个人来当见证人了。除了26节有一次约翰布莱德利来参加见证之外，他们还没有，实际上一起参加赛斯克的见证人啊。所以比较起来，哦，36节比尔麦克唐纳爽耶了，然后37节约翰布兰德利就来了，而且他提早来，而且不但提早来，可能为了怕他们担心，还把他的海报的工作不在办公室或在家里做，就直接带他们的家，带到他们的工作室，借他们的工作室来画他的海报。那某个角度来看的话，他这里提到约翰布莱德利的这个想法基本上是很不错的，而且呢下班的时候呢罗去接珍，那珍也同意了。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呢这样的一个做法，或者是不见外的做法，其实会更拉近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更让他们之间的这个友谊能够更加的亲密，所以有的时候也不要怕去麻烦到别人啊。罗继续在注解，他说为了进一步放松，真努力的制作画像，把自己专心一致的放在仪器画画上面，这样就不会紧张嘛。这是一个方法啦，就是我们如果紧张的时候，我们就做我们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比较不容易紧张。一直到晚上8:30，约翰就带了一瓶红酒过来，然后在上课之前就先来罗的家打卡报到。好，为什么呢？因为上节课有明显的扭曲，比尔麦克唐纳没有到，影响到他们的一些课程的进展，所以真决定无论有无证人，口授前就必须要休息。所以呢他到快上课的时候呢就放一些音乐让自己放轻松了，然后跟他的猫威力在游戏，然后跟约翰在开玩笑，他想让自己是轻松的。到8:50的时候呢，真觉得他的手是冷冷的，可以看得出来连汗都出来了，看起来是蛮紧张的。然而他说呢，他感觉到比平常更好，一个见证人在场就是这样能够让他放松嘛，他觉得他很满意，而且这个方法也不错，所以一直到上课的时间呢，约翰一直都在工作室里面忙着，所以他们根本不用担心见证人会不会来。那门呢是通向客厅，所以他能够听得清清楚楚，现在要不要上课了。所以如果赛斯一进来的话，约翰就立刻知道上课的时间到了，到了晚上9点了，真就站起来蛮准时的，然后坚定的开始，声音就比平常的声音要大一点。那赛斯很喜欢开玩笑，赛斯一上来就说3个桃子，不晓得是水蜜桃还是白桃，晚安赛斯，罗就跟他问好。他说呢，赛斯说呢，我想就第三内在感官的概念多说一点，你们因为时钟的关系，让你一开始就想象一个大的概念是很难的，你们被迫使用一个在另外一个前面的成串的单词符号去思考，因此你们是被联系性的伪装所监禁的。一样的情况嘛，我们被我们的肉体监禁了，我们被我们的线性时间监禁了，我们觉得一件事情必然有另外一件事情在前面，然后是成串的这种词语在思考。我们在思考的时候，我们也是用一堆成串的词语，但是我们不容易回到我们的感情跟感觉嘛，所以我们是用时钟的方式，我们用例子的方式去思考，我们没有用波的形式去思考。那所谓的第三内在感官，它就是 跳开这个时间的概念。所以赛斯说，一般来说你们很难跳脱时间的概念，所以你们也被过去现在未来所监禁。所以我们被两个东西，这里谈到两个东西，一个就是联系性的粒子式的联系性的方式所监禁，另外一个呢是被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个时间感所限制。如果我们跳开来的，那一样的情况，如果你跳开粒子回到波的形式，你就立刻跟赛斯是处在同一个位阶上，然后整个思想啦，或抓起资料的方式也就跟以前是totally不一样的。赛斯说呢，这样他们似乎是永远爬不过那个城墙，我们被时间空间限制了，我们被联系性的一个在前，另外一个前面或后面的这种方式监禁了。好，因为这个原因，你不仅使你很难去想象一个大的概念，并且呢也几乎不可能让你传递大一点的这种概念的表达，比较难啦。他说你们一直坚持联系性以及看起来因果的关系，因为你们自己已经建立起来了直立的障碍墙。我所指的这些概念呢，超越了你们的时间跟空间的概念。各位一定还记得，在上个礼拜的礼拜一呢，我在课程之后，我附了两段道瑞资料的简介的资料好给大家参考。那203、204节当中，主要也是在谈一个东西，就是怎么样把自己从粒子的形式化成波的形式。那如果你可以化成波的形式，就不会被这里所说的时间所限制，过去现在未来所监禁，也不会被联系性的伪装所监禁。那我们主要的方法是什么？主要的方法就是怎么样从这些粒子的形式呢跳开来，变成一个波的形式。那么以波的形式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完全去了解这个第三内在感官它所讲的含义是什么。因为我们已经不以时间为主要的限制方式了。赛斯在这里说，他说我所指的这些概念超越了你们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所以这个非时间空间的概念是这里所提到的第三内在感官的基础。讲到这里的时候呢，约翰从工作室完成了他的海报，然后真继续在他的房间里面踱步，用清晰有力的声音继续在苦诉。然后约翰呢进来之后呢，就给自己倒了一杯酒，然后点了一支香烟，罗就指了一个垫子跟笔，请他自己做笔记。可是约翰摇摇头，他就坐在沙发上，然后呢真并没有中断，就继续在谈。赛斯说呢，如果当你变得精通于使用第三内在感官的时候，那么只有到那个时候你才会接受这样的概念。你看我们回到波的形式，那么一旦回到波的形式，就完全不会被时间空间过去现在未来所限制。如果说我们回到一个波的形式，我们就知道我们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也不要再担心现在的情况是怎样，因为你未来的事情你也都知道了嘛，你可以预测未来嘛，因为你已经是处在一个波形了。所以他这里讲到说当认知能力或多或少是自发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领会就其自身的意义是什么。在这里赛斯提到当我们回到自发性的时候，你回到自发性的时候，你就回到内在的行动状态嘛，你就回到波形的状态，你就回到非以固体的自己、头脑的自己在思考，你回到了一个情感的自发状态。那如果回到自发状态，那么你也会进入这里所说的第三内在感官。当认知能力是自发，而且接近于自发的时候，接近于如此自发的那个 moment 那个时候呢， 啊，那么这个概念就可以具备相对的自由。有了这个具备的自由，啊，相对的自由之后呢，我们就不会受到因果理论的约束。啊，这里提到，啊，你相信你们的时间观念，并对这个时间观念的依赖，啊，到一个非常深的程度，以至于不可能让你们在这个阶段去想象与空间或时间无关的概念。好，作为一个比喻来说呢，你们生活在一个自己建构的盒子里面 box 里面，好，这是一个具有你自己建构的感官，以便让你的感受你自己所建构的这个盒子的世界。好，那任何真正的概念呢，都具有盒子外面的并且超越它的起源的这样的概念。所以啊，就像我在上课之前所讲的这个例子，啊，我们怎么样把我们自己呢，从我们的这个建构的，啊，所谓的，物质的盒子里面，啊，或者是道瑞所说的泡泡里面，啊，物质的泡泡里面去跳开来。那你要跳开来，不要在这个泡泡里面不使用我们的肉体感官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受到时间的限制了。所以这个解释方式跟答案是很清楚而且很好使用的，也就是当你放下肉体感官，当你随着自发性，当你不以你见过的盒子为唯一的实相，时间空间是我们唯一的实相，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受到因果力的限制的。好，罗在这里做一下说明，哦，他说在本节课程期间呢，真的讲话用了许多的强调，好，那我在下面做了很多的底线，那底线呢，他似乎特别重视的一部分的单字或者是词语，甚至用一个非常活跃的方式开始本节的课程，就好像这段时间的所有的一切呢，所有的工作就全部全力以赴了。好，这里罗在这个字下画底线，他说呢，他也彻底的骗及你的盒子，好，这些概念也彻底的骗及你的盒子，我们的纤维，精神性的纤维。好，他说然而呢，你用你的伪装的感官呢，仅仅感受到了恰好落入这个物质盒子之内的那个部分的概念，就瞎猫碰到死老鼠，哦，这个概念掉进来了，所以你感觉到了，就好像我要想我的英文老师，哦，那在那个时候，欸，它掉进来了，所以我感觉到了，那我为什么不能主动出击呢？假如我化为波形，或者是我化为意识形式的话，那我就不受这里所谓的时间的限制了。他说即便如此，你还是用你的外在感官来解释落到盒子里面的那些概念，然后把它弄得面目全非。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人家告诉我们预言啊，或者是讲什么事情啊，通灵者在讲的某些东西呢，其实跟后来发生的情况，哦，都不是很一样啊。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用我们自己的外在感官来诠释内在信息。再是说呢，除非你利用我已经并将要叙述的这些内在感官的方式了，好，就除非你用内在感官的方式，否则的话，你就总不会说到真正的概念的微光。而不管它是怎么样的简单，就事情不管怎么简单的，你收到的信息，哦，它就是有扭曲的，要不然就是收不到。好，我们继续。好，所以是说呢，就像我告诉你的，第三内在感官在一个程度上会使你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建构当中解脱你自己，好，并且在理论上允许及时的认知认可。至于从实践上来讲的话，你永远不会获取这样及时的这个认可，但是你可以不时地抛开时间的界限。 这个意思是说呢，当我们在使用第三内在感官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经过时间的这种流程，从过去现在到未来才知道结果，而事实上是在理论上允许我们不必经过时间了，就立刻知道结果了。利用我们的第三内在感官，我们立刻知道这件事情最后的结局是怎样。有点像福尔摩斯，我看过福尔摩斯的电影，他在跟人家打架，他已经把每一步都想好了，而且这个想好的步骤呢，是这个人一定会用这种方式打的，所以他很快的就把对方制服了。我们如果用我们的内在感官，大概就变成像福尔摩斯这样，我们不需要经过时间线，我们就直接知道他的下一拳或者是下一个动作是要做什么动作。所以现在大家知道第三内在感官的用法，就是回到波形之后，它可以不经过因果关系时间的顺序，它可以直接认知结果。我刚念认可，它其实是英文的翻译，是认知的意思。他说并且呢，你至少能够闪现一下我所说的实相和概念的微光，也就是如果我们用第三内在感官的时候，我们就有直觉知道事情会怎么变化，结果是怎样，你会有一些浮光泪影，了解实相跟它的概念是怎样。所以这里赛斯说呢，恐怕我就是那个可怜的有点失去信念，并不能给出多少细节，或者是你的细节的主持人。不过向惠利普问晚安，我知道他在这里。这里赛斯在开玩笑啦，这觉得自己好像是训练不够，不能给出更多细节。那这里他才看到菲利普，也就是约翰布莱德雷，现在在课堂上跟他们一起在上课。那罗就自己有注释，他说你会想起菲利普是赛斯在第26节课上对约翰布兰德利这个唇友所取的名字。好，赛斯又回来上课，他说很抱歉我不能对他进行任何的评论，不过呢，我在过去的几节里头就在说到焦躁不安尤其是像鲁伯的自我很强的时候呢，提供了很多资讯，我确信这些事情是在控制之下，然后最好不过的就是做就对了啦，不要自我控制啦。记得这个37节是延伸36节的内容嘛，那36节为什么传递的信息会有那么大的差异，就是说赛斯透过真传递信息的时候讲出来的话怎么跟事实差很远，其实是因为有扭曲嘛。那这里赛斯就在开真的玩笑，他说鲁伯你做就对了啦，你不要有那么多自我控制啦，其实这一节课在教第三内在感官，就是跟你讲说你随着自发性啦，你随着自发性你就会进入波的状态，然后就可以用波的方式去觉知，也就是跳开了线性时间或者是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个时间的象限来限制你，你就直接做，直接就认识。他这里刚提到嘛，当我们在使用我们的第三内在感官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经过时间的这个线，我们就立刻可以知道结果。所以他这里跟鲁伯开玩笑，他说鲁伯你站在跳板上正在要跳水，那要跳水就跳啊，可是鲁伯你站在跳板上呢，要跳不跳的一直在那边跳来跳去跳来跳去，但是就是不跳进游泳池里面。赛斯对着鲁伯说，那你到底要跳还是不跳啊？好，你跳一跳下去不就完成了吗？我希望你就跳啊，这样就好了啊。 或者是说你跳入水中啊，是你自己在跳，不是别人在跳。好，因此是不同的，就是这样。这里为什么谈第三内在感官从时间当中解脱？为什么在谈的时候会突然间画风转到说鲁伯你在跳水的跳板上一直在那摆来摆去摆来摆去，你到底是跳还是不跳啊？你跳吧，意思是说如果你跟随着你的自发性的话，你才有可能处在一个波形的状态去了解你的人生啊。那你现在什么事情都怕，你在跳板上跳来跳去跳来跳去，你也不直接跳进去，你跳下去就好了啊。其实我们在过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啊，发生哦就发生了嘛，那现在碰到了那就把它处理掉啊，就跳下去。好，不要害怕，不要迟疑不解，因为我们跳在水里面并不是别人在跳，是我们自己在跳了哈。所以是说没有可以装在盒子中的概念，我们关注的伴随你们伪装世界而流动的实相，形成了你们用来建构的材料，创造建构的材料。这个意思是我念的那一段嘛，哦，是思想建构成物质。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我们的物质的盒子里面，就没有那种形成我们要建构的材料，它是来自于盒子之外的。好，所以在这里提到说，这个材料渗透在你们世界中的每一个原子的一份子，并没有起源在你们的世界，我们的世界就是那个小盒子里面嘛，哈。而非物质层面的电信层面，哈，赛斯说呢，赛斯他们跟这些存有高灵们，他们关注的，他们陪伴我们的伪装世界，哈。因为让这个伪装世界能够流动，所以才建构成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也就是并没有起源在我们自己的伪装世界里面。好，在我们的伪装世界里面并没有真正的创作，创作一定来自于内在心灵，那内在心灵就是这里所提到的，好，赛斯说他们关注的那个流动的实相，他们的流动实相伴随着我们伪装世界而流动，就有一点像我们的地球绕着太阳在转一样。我们每个人的那些概念呢，是有上面的高灵伴随着我们在人世间的这些伪装世界的状况呢流动，然后呢来建构我们的实相。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他确实起源于生存在你们世界中的内在自己，而不是你们的世界。所以就单单这一句话是不是非常清楚的跟你讲，你创造你的世界叉叉不对，你扭转你的现实叉叉不对，你治愈你的身体叉叉不对，你创造你的财富叉叉不对。为什么都不对呢？因为他说这个所有的起源呢，确实是起于生存在你们世界中的内在自己，而不是你们的世界。我学了某些事情，然后我跟我的伴侣的关系变好了，我跟我的孩子的关系变好了，是这样吗？不是的，哈，一定是来自于我们世界中的内在自己。好，这个起源，所有创作的起源是来自于物质世界之内的内在自己。我们在物质世界里面是没有什么创造力的，那个创造力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在操刀的。好，这里提到说内在自身有意识的自我，正如我刚才说的，这是为了对菲利普的启迪。内在自身有意识自我，正如赛斯刚才所说的，我是为了菲利普的启迪，所以特别再讲一次，内在自身有意识的自我可以彼此作为另一张向外张望着的不同世界的脸，然而它是你们这个世界的强劲人格和力量。所以我们的内在自己，好，是强劲人格，好，强劲的力量， 我们的内在自己才是我们真正强的那一部分，然后随后呢，你们再利用他的能量，就是内在自己的能量来创作伪装的模式。其实赛斯在每一段当中都一再强调这一点。好，可是我们现在在学赛斯，我们是用另外一种操作方式。我们认为说，用我们的信念，用我们的思想，我们可以创造人生。这里提到哈，一定是来自于我们的世界背后那个强劲人格，那个强劲的力量。然后我们是利用这些能量，然后创造成伪装的模式。而这个内在自我非常了解外在自我哈。外在自我是内在自我的一个假冒的形象，所以我们创造我们的身体，那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假冒形象，那内在自己创造我们的身体，其实外在自我是内在自己的一个假冒形象。他说一般来说呢，外在自我并不觉察你当前所可能想到的作为内在自我想法和沟通的东西。好，一般来说外在自我并不觉察你当前可能想到的作为内在自己想法和通信的东西，而内在自己却知道你每一步要怎么进行，你每一个呼吸，你呼吸的空气的每一个粒子他都知道，你所做的每一个梦他都知道，并且你自己的人格就是从内在来的那一部分存有的代表。所以从这一段当中各位就了解哈，真正的创作来源是内在，真正的智慧是内在。好，我们如果放得下我们自己的自我，从粒子变成波形，然后我们会跟我们的内在自己会站在一起，我们会知道我们人生是怎么在过的，要怎么去过，然后怎么能够把所有问题都解决掉。好，我觉得这部分对我们来讲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好，是打破我们那个义和团啊正面思想的这个框架哈，我觉得很不错的一段课程。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暂停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那在这里我奉上我最诚挚的祝福跟感谢。好，谢谢大家，再见。